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我们仍然还是从全国各地请到了六位青年代表，欢迎你们。在二十多年前，网络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一个陌生的概念。其实就在那个时候，中国已经有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把人工智能引入到信息管理系统。今年年初，一场疫情突如其来，我们的这位开讲嘉宾带领他的团队用了短短二十天的时间，就研发出了新冠肺炎防控远程交互服务系统。这个系统的投入使得医护人员和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大大降低，极为有效地运用了防控的资源，发挥出了它巨大的价值。掌声有请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合肥工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杨善林。有请杨院士。
好，小三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您这个通过云录制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开讲。但是我也听我们节目组的编导说呀，听说要云录制，您特别紧张。
不光是云录制紧张，就是让我做这个开讲了，我就感到紧张。
为什么呀？
因为我自己觉得，一呢，我没有这样其他开讲嘉宾那样一个活泼的性格，另外呢，我还有一个物理缺陷，方言重，音质差。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嘉宾说自己这个方言口音重是属于物理缺陷。我跟你讲特别好，六位青年代表都能听清楚吗？
可以，
对的，
对吧？没问题，没问题。
那就好。
您现在是在什么位置啊？
我现在是在我们合肥工业大学的医疗健康实验室。哦。那么我就在这个实验室带你看这么几个点。
好嘞，好嘞，好嘞。
第一个点，那么就是大伙儿在屏幕上能够看得到的。嗯。那么这个点实际上就是今年用在火神山烈士山医院的这个远程的会诊系统。哦。这是一套叫做智能移动微创腔镜手术系统。嗯。这个机器人手头拿的这个就是这个用入微创当中的这个冷光源吧。嗯。当医生的手术刀在不断移动的时候，嗯，那么我们这个机器人的这个光源就能自动跟踪，使我们的医生呢始终是在一个光照充足的环境下，
是是是，
来完成这台手术。
传说中的指哪儿打哪儿。哎，
作为病人来说，总希望能够找一个高明的医生来给看病。这个系统联网以后呢，那么大医院的医生、有经验的医生，他就会利用这个系统来指导这个年轻的医生，或者说是边缘落后地区的医生来做手术。哦，
它相当于是个远程医疗系统。
这是一台非接触式的人的生理参数和心理参数的检测系统。你看，我往这儿一坐，稍微等一会儿，它就能把我的各种生理参数很快的就会自动检测出来。
它不接触您吗？这个机器？
对。哇，这就是一种无线检测嘛。哎呦，那另外它还得把我们这个情绪检测出来。那我现在是高兴还是抑郁，它都能检测出来。
您现在什么心理状态啊？
那你看，我还是很高兴的。你小撒如果到我这儿来了，你心里夹着不愿意来，不高兴，你装个高兴可是装不出来的，我马上就可以给你检测出来。
哦，那这个太神奇了。
那好，我们的实验室就看到这儿，下面的另外一个实验室呢，稍微里面的设备少一点，我们就到那儿开讲，怎么样？
好。哦，原来杨院士把开讲的地点选在了另外一个实验室。接下来我们就把讲台留给您，请您为我们开讲。
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要经常的搭车出行，那么以前出租车的司机就凭着自己的经验在路上呢 一边开车一边揽客，而希望搭讪的人呢，也站在路边见车招手，就用这种办法来实现供需两方的匹配。现在有了搭讪软件，那么就很方便啊，很容易的就能实现这个人与车的之间的这样一个搭讪软件。实际上它就是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平台。我们国家有很多重大工程，比如说航空、航天、高铁，要想做好这些重大工程，能够提高质量、降低成本、缩短工期、控制风险，那就必须要有一套非常高效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来支撑。其实我听说有这种新冠肺炎发生是1月23号，1月24不是大年三十吗？我1月23号出差从北京回来，当天晚上还没到家，大概坐在高铁上的时候，我就给我们团队几个人打电话，我说我明天我们就来开个小会，针对这个新冠肺炎，这有可能是一个传染病，这种软症会诊会是非常有意义的。他就能防止这种医护人员与患者之间的这种交叉感染，节省一些医疗资源。因为不是说我有个 QQ 啊，有个什么东西我就来开个会去，不是啊。因为在软症会诊，我要看到病人的各种情况，他的各种化验的各种生理参数，这些东西都要非常适时的融合到这个系统当中来啊。系统还希望能够有点智能，系统本身还希望能够初步给判断一下这个人的病情怎么样，还能够及时的给医生进行一些有关新冠肺炎诊断和治疗方面的知识推荐。系统本身它能够自我进化，就越用越聪明。到正月初四的时候，我们就把这个系统呢拿到安徽医科大学的第二附属医院和我们安徽省阜阳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去进行试用。当时这个系统用过以后啊，那个医生们就跟我说的，这下大大减少了他从合肥到阜阳之间的来回奔波。所以当时这几个医生很高兴，因为以前呢，国的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刚刚在阜阳的医院里面给一个比较重症的患者做好了治疗方案，然后呢就返回合肥，但是往往还没到达合肥，还在途中的时候，国内又有另外的一个患者的情况，又来电话把他叫回去了。那么有了这个系统之后呢，他就在合肥利用这个系统，就好像在阜阳一样，后来又把这样一个系统又用到了武汉的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当中，能够把我们的科研成果应用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哎，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来说，自然的感到有一种自豪。在这样一个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这个研究过程中吧，我们也有一种深切的体会，这种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需求，它始终是推动科学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这种新需求的产生和新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整个的经济社会不断的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去发展、去前进。实际上中国的这样一个互联网技术本身，它也是这样的，就不断地发展起来的。有时候我跟我们的同学交流，我说从我这个经历来看，互联网就已经经历了，首先是作为一个技术系统，其次是一类应用平台，一直到现在互联网是一类人造资源。这一周从无到有啊，如何建设这个互联网。我记得我在1992年 在陈塘安庆的石化总厂，给他来做一个技术计算机网络的负责管理与生产过程实时监测系统。但是那个时代企业里面还没有互联网，连局域网也没有，所以建了这个项目之后呢，我们第一件事就是要根据安庆石化总厂各个部门的布局来设计一个光纤网络，把它所有的部门把它联系起来。在那个时候做一个计算机网络可不容易，光纤要我们自己来铺，每个点之间的距离多少，中间可能光纤有几个接头，信号的衰减是多少，都要计算清楚。因为不计算清楚，信号传递可能衰减太大了，这就不行。我记得这个网络刚刚建起来来进行整个网络联调的时候，第一个现在是安庆石化的电厂，就在电厂这一个点上调了两三个小时不通。我自信，我说不应该不通，不会有问题，但是客观上就是没有通啊。整个调试过程我就手靠着背，一脸的严肃，一句话也没说，这最后一直调不通，我就杀了一句话，走到下一个点。说的那天运气不好，第二个点也没调通，当时我还说再换到第三个点去试，一试马上就通，通了，只要一个点通了，那整个网络就成功了。因为一点通了，那就百点通了，千点通了，万点通了。所以那个时候互联网呢，它主要的它是一个技术系统，比如说我这种网络协议技术，我这种分轴交换技术，也就把这些技术问题一个一个的攻下来，互联网呢才建起来。到1995年7月，亚马逊第一次在网络上开了一个网店，他说卖图书，一开始图书亚马逊卖的也并不是太好了，所以很多人就怀疑这个电子商务能行得通吗？后来图书卖的还比较好了，但是没有想书嘛，相对简单，对吧？给个封面，再给个内容提要，稍微翻一翻看一看，就能决定买还是不买。但是如果在网络上来卖这个衣服、卖鞋子，能卖得掉吗？叫谁卖一件衣服，不要到商店里边在市场穿穿比划比划，还得要对着镜子看看，左看看右看看，漂亮不漂亮？对，你就在网络上凭这么个图片我就买了。你看到今天还有人怀疑吗？不会了，对吧？电子商务它成为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了，还有这个互联网金融社交网络，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把互联网当作是一个平台来用。但是现在啊，待会儿再看一个例子，叫智能网联汽车，将来汽车跟互联网联系起来了，通过互联网把我手头看这个汽车的很多数据都采集下来，并且传送到不知道设在哪儿的数据中心里边，通过对这个数据中心里面的数据的分析，就能够对汽车未来的发展方向进行预测，对下一代汽车设计就能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来。也就是这个时候互联网也就成了汽车的一个关键零部件，因为融进去了。你没有这个部件，你没有连入互联网，你这个汽车就不具有其他汽车所具有的那种智能。互联网的这种应用还是平台吗？不是呀，因为我们不是要用互联网来把这台汽车给卖掉，这就是说互联网发生了质的变化。未来的几乎可以说所有的产品它都会融入互联网，都会成为智能网联的产品。 比如说智能交通，或者很快我们国家要从杭州到宁波要建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它也是一条超级的智慧公路，要布上的这种全覆盖的无线的高速通信网络，它能够支持这种无人驾驶汽车在这条道路上的自由行驶，不仅仅是在车库里面能停个车了，真正的实现这种长距离的无人驾驶的飞行。疫情之后，我们国家对这个新基建吧，按下了这种快进键。我想做好这样一个新基建，它不仅有利于我们以后的经济恢复，我想更重要的，它是把以后的这种经济恢复与我们国家需要的这种经济的转型升级紧密地结合到一起了。5G 通信网络的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它也是我们这种新基建当中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那么我们现在要做好这种 5G 这种网络设施的基础建设，仅仅是为了我们来打电话，为了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发微信、网上购物这些需求吧，应该说不是。这些功能 4G 本身就很渗人，那么为什么还要去建设 5G 呢？它不是为了我们现在当前每个人感受到的对这样一个无线通信设备的需求，不是。 5G 技术的生命潜在于 5G 网络的应用，比如说有了 5G 这样一个通信网络和工业互联网结合起来，如制造业结合起来，用到医联网，未来的这种健康医疗，首先我们身上的穿的衣服、戴的手表，甚至我们的眼镜，这样一些可穿戴设备，它都可能能够随时随地的来检测我们身上的各种生理参数和情绪参数，而且这些数据也都能够通过互联网发送到我们个人的健康档案当中，也就是说每一个人无时无刻的不再做出体检，实现现在的这种有病看病到未来的无病先防的这样一个转变。还有我们的智慧教育，我们的智慧物流，亦是 4G 不能支持的领域，我们必须要用 5G。 学生经常跟我在一块聊天，就聊到未来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在未来我们世界上每一个人，甚至我们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会成为互联网的终端设备，这些终端设备都会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的各种信息传递到互联网上，再通过人工智能或者说是通过网络智能来对这样一些数据大量的信息进行加工处理，这些信息处理过以后又能产生新知识，迅速地把它推送到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各个地方。如果说今年这种新冠肺炎的疫情是在十年之后的话，一旦有那么一个新病毒出来了，很可能很快速的自动的就有那么一个智能化的序列分析或者这种大数据的这个分析，那马上就会把它扼杀在摇篮之中，不让它形成这种疫情，对吧？那么即使一旦这个疫情发生了，我也通过我们的互联网也很快就知道了它的密切接触者是哪些，哪些人有可能会被感染，而且把这些信息通过互联网很快的发送到这些人的手机上，那也就在他的家里面就自动隔离呗，这样一个快速的自动隔离，这个疫情 就不会蔓延了。当然，我刚才说这些，还是沿着一种互联网思维来考虑的，也兴许有一天，甚至不要多少多远的将来，中国互联网也会被颠覆掉，有更新的思维模式来取代我们的互联网思维。总的来说，我们对这样一个未来的发展，你怎么去想象，它都不会过分。好，谢谢。
掌声感谢杨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倦乏力。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邀您继续关注开讲了。您这个整个第一次云录制下来演讲完，您感觉怎么样？
没有这种观众，也不像平时讲话，下面有很多学生的一个交流啊，非常好。
杨院士自己讲完以后还点评了一下，说：“哎呀，可惜就是现场没有观众啊。”我跟您讲，听您的开讲啊，我就一直在底下偷偷的乐。您彻底颠覆了我对科研的这个认知和想象。我以前以为啊，科学家应该都是非常严谨。碰到问题不解决绝不罢休，结果没想到您居然带着团队到现场去调试，第一个点没调通，走到第二个点，第二个点又没调通，说运气不好，走去第三个点，第三个点调通了，万事大吉，收工。
对，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还喝了几杯酒呢，那一次
喝几杯酒。云录制的好处就在于这个云端啊，有无数的网友都能够在同一时刻加入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小薇
来了。
今天的互动怎么样？
今天小薇和网友们讨论的特别热烈，而且我发现好多都是杨院士在合肥工业大学的学生呢。
而且通过大家的弹幕，我发现同学来了就是好，因为大家都爆料。比如说，我是第一次知道，原来合肥工业大学还有一个简称叫“肥工大”。
而且还有留言说，杨院士的实验室里好多都是胖子。
说，杨院士的团队是专门做管理科学的，但是身材管理好像不那么成功。
这个不太符合事实，还有很多瘦的，但是我希望他能胖一点。
但是有一个爆料我觉得应该是真的，杨院士，网传您是科研界的拼命三郎，尽管您现在已经不是年轻人了，但是为了开发系统经常一天还要工作20个小时，让我自愧不如。我现在在读博士生，曾经试过一天工作14-15个小时，结果晚上连走回宿舍的力气都没有了。您是如何做到在这个年纪还能保持自己的身体，能适应如此大的工作强度呢？
这是很少发生的，就是今年做这种叫做新冠肺炎的远程防控系统，有些那就是晚上有大伙都集中在外讨论，第二天好像很多人能够铺开摊子去干，这个问题不解决，下面的队伍用不上。
是的，
就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环境，但是问题解决了，别人开始干活了，我也回家睡觉了。
我还曾经听说一件事儿，说您曾经有过手臂骨折还在继续搞科研的故事，这个是真的吗？
这是个真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很正常的事。骨折的是左手臂，那么高个绷带一吊在颈子上，右手不影响工作。我这工作不是说多繁重的体力劳动啊，主要还是要动脑，所以跟那个骨折的关系不是太大。
我越来越觉得杨院士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科学家。他说我平时工作20个小时是偶尔的事儿，但是骨折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儿。
对，这本来应该这样。我想不光是我们实验室的其他老师也会这样。如果腿部骨折了，这就不行，对吧？走不了路嘛。手上骨折这个不是关键部位。
当年那是个什么情况？怎么会手骨折呢？
是那天下雨哦，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走在我们办公室的楼门口呢，这个走了不小心摔了一跤。哎呦，那可能就是年龄大了的原因了。这么一摔呢，当时也没知道骨折，反正就感到有点疼吧。我认为问题不大， 但是到第二天呢，肿得很厉害，疼痛得厉害了。我说到医院去看一看吧，一看骨折了。我说那好，就打上石膏，往脖子上一吊，这就行了。
您的这种拼命三郎的科研精神，对于同学们来讲也是一种激励。还有一个网友的问题，这个网友应该是您的学生，他说：“杨院士您好，我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大三的学生，学习这门专业已经3年了，但我对这门专业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我的天哪，3年了，你这3年干嘛了？学的知识很杂，不精啊，感觉什么都学了，但是呢，又感觉什么都没学到。您对我们这个专业的学习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一个学生在大学整个本科阶段，最重要的是打基础，把自己的基础打够，把自己的品质素质锻炼好，真正的深入到一个专业当中去的时候，它就变得比较容易，变得比较快。你现在感到很杂的知识，或者将来在你做真正的专业性工作的时候，它都会发挥不同的作用。
对，
我们的本科强调的还是就是一个宽基础，这样才能够去适应未来这种瞬息万变的社会。如果本科阶段就很专利在某一点上去，将来很难适应社会的变化。
我特别同意您说的，知识啊，绝不会说学了以后白费，任何知识你学到手，今后总有用到的时候。
对啊，事到用时方恨少嘛。
好，以上是我们的直播间的网友们问的问题。小薇，你继续和我们的网友在直播间关注我们后面的话题。也谢谢网友们的提问。
谢谢小范老师，谢谢杨教授。
好，
拜拜。
拜拜。好，接下来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6位青年代表，大家有什么问题想跟杨院士交流吗？来，第一位。
三老师好，杨院士好，我也是一名准5G通信工程师。刚刚您提到了这个5G 是新基建中的一个核心内容，你也畅想了，就是说我们现在的智能医疗还有智能交通融合了5G，能够怎么样去改善我们的生活。但是呢，技术发展不能说只有诗和远方，就是我们更应该关注如何去把它实践。您认为像 5G 网络这些新兴技术应用于传统行业进行融合和创新的时候，它最大的障碍在什么地方呢？
刚才所说的 5G 技术在这种工业互联网如智能制造这种应用，在这种医疗网如智慧医疗中的应用，在这种车联网如智能汽车的应用，它已经不是诗和远方的事了。我认为在近若干年内很可能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突破。像我们现在的打电话、发微信、购物、支付不需要 5G， 4G 一样可以胜任。但一开始并不是不可以了，一开始我也可以应用在这些地方也可以啊。但如果仅仅只有这些应用，我4G网络不也是可以吗？要想发挥 5G 网络而 4G 网络不具备的这样一些作用，那就必须要做刚才说的这样一个 5G 网络的深入应用。只有把 5G 网络这种深入应用做好了， 5G 网络它才有生命力。
我是个外行啊，但是我觉得刚才你说到的最大的障碍可能还是人的想象力和人的创造力。只要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 5G 的应用一定会有更广阔的前景。所以打开眼界吧，对未来的想象怎么都不过分。
我觉得撒老师和杨院士都说得非常对，我也会非常期待未来我们 5G 工作者能够为大家带来新的想象力。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呢，我想请教一下杨院士哈，那您是如何看待在科研领域中老中青三代人的关系呢？
年轻人的想象力丰富，年轻人所接触的这些社会 现在的这些现状就是像我们在年轻时候就从未接触过的。老的同志虽然有一些科研经验，但是总的来说呢，精力有限了，想象力有限了，我想年龄大了也就对于这样的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律，对科学前沿上的一些难题将来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会多做一些思考。往往对这样一些问题的宏观的思考能力，可能呢说不定比年轻人呢还稍微强一点，还是对年轻人多帮助、多扶持、多矫正。中年人那当然是承上启下了。
所以如果说年轻人是最美的风景，那么前辈就是把你带向风景的铺路人。
谢谢樊老师还有杨院士的解答，我也会和千千万万的通信工作者一起加油，一起努力。期待五 G 会在可见的将来以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姿态与大家见面。谢谢，
一起期待，谢谢。好，下一位青年代表。
杨院士好，萨老师好。我叫乔思萌，今年18岁，是一名北京工业大学附属中学的高三学生啊，也是很快就要高考了。前段时间呢，我也是一直在家里上网课嘛，这个居家学习啊就真的非常考验我们这一届的自觉性了。其实我还是属于比较听话的那类学生，就怎么说呢，老师让开摄像头露脸的时候我也会开啊，但是还是避免不了起床晚了的时候我就直接在床上上课啊，上课吃零食啊，忍不住玩手机啊，刷微博什么的，就可能上着上着
睡着了是吧，
我可能就倒下了哎。所以呢我就想请教您，我们学生党在自主学习的时候如何逼迫自己做到真正的自律。
我孙女二十七岁，她可能还不让我讲了，我只好有问到这个问题，我只好说一说了。其实我孙女当然比你更小一点啊，也是正在上学，在家里上这个网课，他的也是一样，玩手机啊，很难自律，很难管理。有一天趁他也还比较高兴的时候啊，我给他就提出条件了，我说这样，我们签个协议，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你除了上网课以外，不玩这个手机，星期六或星期天啊，你每天可以玩20分钟，因为那天就是星期六。把这两条答应了，我说你现在就可以玩手机，对吧？现在我手机就给你。他说好，可以。我说那好，你都答应了，你先把这个协议书写好，我们俩是经过友好协商的。
到目前为止，这个协议执行情况怎么样？3月14号到现在好几个月了。
后面总的来说呢，比以前大有进步。
您鼓励他以后报考法律专业，协议写得非常严谨，几乎没有漏洞。而且最关键的部分，我相信他是故意没有写上去，就是一旦违约，怎么处罚？
我真的没想到杨院士他能够对于教育子女方面也是有那么多的方法，然后也让我的家长在旁边听，可能也是受教良多啊。
你爸妈是不是现在去起草协议去了吧？
有可能。
其实人的自律啊，有不同的层级。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是成佛之前的孙悟空，他仍然还得靠紧箍咒，换句话讲，还是属于他律的一种形式。但是高级的自律就是唐僧，你不需要提醒他你为什么要去取经，你也不需要提醒他在取经路上你要注意什么。因为在他心里所有这一切他都非常明白目标在哪儿。当然对于年轻人来讲可能没那么快就能做到高端的自律，因为人的一生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但是从现在开始做起，等有一天你发觉不了自己在自律的时候，恭喜你，你进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谢谢杨院士，然后也谢谢小萨老师。
快要高考了，也祝愿咱们这一届高三的同学们在经历了如此特殊的这样一段时光之后，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极大的进步和成长，让高考成为检验你们人生这一段经历的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吧。
我也祝愿我们这位同学啊，这种高考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成绩。我也相信这位同学一定能取得好成绩。
谢谢杨院士，谢谢杨院士。
谢谢，下一位。
杨院士好，小夏老师好。
你好，
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医生胡小龙。我们医院呢是从二月上旬开始收治新冠肺炎的患者，那么当时正处于疫情爆发的一个高峰期，我们医生每天接诊患者进行诊疗操作时，需要频繁的进出这个隔离病房，每天大概都是要十几趟的这样一个频率，每进出一趟都要频繁的更换我们的这个隔离衣防护服。
是因为都是一次性的，穿完一次就必须得换。
是的，通过这个系统呢，我们的医生呢也可以就是实时的跟患者交流，可以及时的缓解隔离患者的这个紧张的情绪，也避免我们医生医护人员频繁的进出隔离病房，降低了我们医护人员的感染风险，也节省了物资。那么这张图就是我们当时我们的自己的医生和新冠病房的隔离患者进行交流的一个画面，非常的有效。那么三月下旬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新冠患者都治愈出院了，而且我们本院没有一例医护人员感染新冠肺炎，所以借这个机会呢，我们也代表我们所有的医护人员对杨院士还有您的团队表示感谢，谢谢您。
这段时间你们也辛苦了。
谢谢。那请问杨院士，经过这次疫情，您认为未来的医院会如何升级呢？
现在从我们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啊，未来的这样一个新一代的信息技术在医疗领域里面呢，它有非常广阔的这种应用前景。再比如说就刚才所说的这个系统，现在新冠肺炎的病人虽然走了，可能呢是不是就停下来不用了，其实我想不是。但实际上我们正在思考未来的这种传染病医院或者传染病科该如何建设，并不一定要等传染病爆发的时候我们临时再弄，现在我们就要给它部署好安排好。我想未来的这种传染病它一定是在那种无人病房当中去治疗，那种机器人来做这个护理人员，它的智能化程度非常高。当然我们的医生护士也不会闲着，他就会有更多的时间来给我们的病患来进行心贴心的交流。
谢谢，谢谢杨院士。
谢谢，下一位。
我叫侯志峰，是一名武汉的电脑工程师，
也是援助火神山雷神山的志愿者之一。我们当时在火神山雷神山分别花了两个通宵，一共安装了2700多的 IT 设备。
哎呦，
对，很了不起，
了不起，了不起。
这边呢也是我第一份工作，当时也没什么工作经验，刚开始可能很多人会叫我们修电脑的，但是经历过这次疫情之后，我感觉到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虽然达不到杨院士这种级别嘛，但是我们还是一名专业的技术人员，我也感受到这份工作对我带来一个价值感。
也很了不起，
因为目前我们的科技的话让世界的变化变得很快嘛，对不对？我们公司现在也会研发很多种智能化的系统来提供一些我们的工作的效率。我觉得可能未来的话，可能人工智能就会把我这个工作给取代掉。我们该怎么样去做去避免这个事情？
毫无疑问，在未来的社会里面，现在有很多岗位很可能也确实要被颠覆掉啊，有很多的工作岗位呢可能就会由机器人来代替，但是我们不用担心，你不是被动的在等待着害怕被取代，要跟随着这个社会的这步伐的，应该要不断的去努力的提升自己，
对，让自己走在变化的前面，而不是跟随着变化被动的去等待和守候。
好，非常谢谢杨院士，因为我这边也比较迷茫嘛，因为年轻人感觉我可能也跟不上的，如果说是。
我想跟你说，我们都经历过这个阶段，我也曾经大学毕业那一段啊，就老觉得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后来我明白了，年轻人看不到自己的未来才是正确。 你如果一下子很准地看到了自己的未来，每一步都在计划之内，人生多么无味呀！你的未来是什么样，取决于你现在做什么选择。如果你现在就坐在这儿等，那对不起，你的未来就是一片空白。但如果你现在不断地学习，不断地充实，不断地前进，你的未来时刻因为你的努力在发生改变。
好的，非常谢谢，谢谢杨院士跟邵老师的解答，
也谢谢你这么年轻就在这样一场重大的战役当中贡献出了自己的力量。今天是从杨院士和他们的团队研发的这个新冠肺炎防控远程交互服务系统作为切入点，开始了我们今天的开讲。但是讲到最后，我们发现其实科学技术的发展或者每一项创新，它最后关乎到的一定是所有的人们共同关注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在想，在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当中，主力军绝对不仅仅是科学家们，当然他们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而背后所有人，你们的思考，你们的需求，可能都是推动每一项技术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动力。感谢杨院士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开讲，也感谢我们六位青年代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一期节目再见。
在人来人往的街头，